今天我们来一同的思想这个加尔文是谁这个话题。那加尔文这个话题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话题。当我们想到不论是路德或者加尔文，在今天的不论是学术圈或者是在教会的这种教会的会众的认知的范畴，都是有非常非常多话题可以谈的。我们可以谈路德的神学，加尔文的神学，可以任何一个神学的点都可以抽出来，可以大谈特谈三天三夜，对吧？那但是我在今天的这个短短的这个时间，对吧？你看我准备了多少内容，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到底能不能讲完哈，但是能讲多少算多少，但是很多很多的内容。我想从一个角度去谈的，就是说结合讲一部分加尔文的一些的神学的思想，那结合把加尔文放到他自己所生活的那个语境下去理解他。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去研究这些历史上的人物，研究他们的神学思想的时候，我们是把他们的思想，把他们写的书拿出来，然后专门去研究他们书的内容，对吧？就仿佛他们是一个大脑，然后插在一根竹棍上。他们是生活在历史当中的人，他们有他们生活的语境，他们之所以产生这些思想，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我们需要去回到加尔文所生活的时代，回到他的早年的成长，他所受教育的背景，他在日内瓦，在欧洲，在斯特拉斯堡等等，他所生活的这些环境，他所接触的人，这些都塑造了加尔文的神学。那在谈到加尔文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谈加尔文到底跟我们今天的改革宗教会、改革宗神学有什么样的关系。那我想借着今天的这个小小的这些时间呢，来主要是来思想一些今天流行的一些对加尔文的或好或坏的一些迷思，一些不符合历史的一些看法。所以这是我们首先要来提出来的一些迷思，对吧？一提到约翰加尔文，你马上会想到的是什么呢？可能很多人马上会想到的就是加尔文的预定论的教义啊，这个是喜欢改革宗的或者讨厌改革宗的都会马上想到。一提到加尔文，就是加尔文是讲预定论的。那的确，加尔文提到预定论，而且他在他的要义当中，特别是在后期的出版当中，会逐渐的发展他的预定论的教义以及拣选的教义。但是加尔文的预定论并不是在他的整体的神学当中的核心的位置，而是附加在整个的教会论的讨论之下的。那这个我们到后面去具体谈，对吧？那提到神学，另外一些人提到加尔文，对吧？我还记得之前我有一次去这个一群美国人的聚会上，然后有一个神学博士跟我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我们就聊天他聊到说他是去哪个教会，他是这个百欧拉大学毕业的，然后我们就聊说我是改革宗教会的，然后就聊到加尔文，对吧？然后他上来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加尔文是一个残暴的这个暴君，对吧？他是一个在日内瓦掌权、铁腕政治，然后独裁的这样的一个很不好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把这个可怜的塞尔维特烧在这个火刑柱上，对吧？这样的一个人，对吧？这个是今天的神学博士还有这样的这个看法。他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或者说他不是不了解历史等等，他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这种说法在今天依旧是非常流行的。那抨击他的敌人在加尔文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的人写书来抨击他是日内瓦的暴君，火烧塞尔维特的罪魁祸首，宗教改革或者改革宗的教皇，无情的镇压者等等，这些名词在加尔文还在世的时候，就他的反对者就已经提出来了。那这些声音一直延续了500年，到我们今天的现代人的耳朵里还是如此。那另外，这是关于加尔文的人生的经历，我们也会稍微的涉及到为什么人们会如此的把加尔文形容成这样的样子，对吧？那另外还有就是，很多人认为加尔文是发明所谓的加尔文主义五要点的这样的一个人。那这个是对改革宗神学的历史发展的一个反历史的一种观点。 加尔文自己并不知道加尔文主义五要点到底是什么。所谓的加尔文主义五要点是从17世纪的多特大会回应抗辩派五点所写作的多特信经而来的。但是就算是你问17世纪的多特大会的神学家，你问他加尔文主义五要点是什么，他们也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东西。那这个词是在19世纪20世纪的改革宗的神学家们所总结出来的，总结以有这个五个字母所组成的这个 tulip， 这一听是一个英文的表达方式，对吧？ tulip 是只有在英文里面才有的。那就算是在多特大会举行的时候，加尔文已经去世半个世纪了，所以对于加尔文来说，他不知道后人会借着他的神学会做出什么样的文章。但是我们并不反对加尔文主义五要点，对吧？作为改革宗教会，我们相信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问题在于说，我们作为改革宗任性的改革宗教会，我们从来不会把这五点拿来当作是改革宗神学最重要的核心。这五点并不是改革宗教会主动把自己的神学缩减成这五点的。这五点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17世纪在改革宗教会内部出现的以亚米纽斯为代表的一个抗辩派的运动，而抗辩派是首先提出五点批判的，而改革宗教会作为回应这五点批判，才提出来了这个针对这五点批判回应提出了正统派的五条教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加尔文主义五要点是一种回应式的写作，而不是主动的把自己的神学缩减成为这五点。那所以今天你会听到有人说，哦，只要我相信预定论，那么我就是改革宗。那这种说法是反历史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改革宗教会的神学是基于改革宗教会的整个的任性的系统，也就是我们所写作的教会的信条，不仅仅是五点甚至不仅仅是一点预定论而已，而且包括了整个的从上帝论、基督论、人论、救恩论、教会论、圣礼论、末世论，所有的这些教义点所一同宣告出来的。所以你必须要回到改革宗教会的任性的基础去理解改革宗的神学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改革宗教会所相信的。那加尔文并不是改革宗教会的发明者或者创始人，在加尔文登上历史舞台、登上宗教改革的舞台之前，改革宗教会就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了。那加尔文是作为第二代的改教家登入到历史的舞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需要去真正的回到加尔文所生活的时代，去理解他的成长的背景，他如何成为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加尔文，包括我们如何去正确的看待他的神学对我们今天的含义，我们今天哪些是来自于加尔文，哪些加尔文是在一个更大的一个传统之下来去理解他。所以你看我已经讲了20分钟了，对吧？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我们这个时间到底怎么样，不过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今天的正题，对吧？首先我们回到16世纪初的法国，那约翰·加尔文出生于1509年，对吧？所以他是一个00后，我有的时候喜欢用这个500年，对吧？把这500年把它切断，然后用今天的思想去理解，对吧？加尔文是个00后，而且差不多是10后，对吧？那路德是出生在83年，对吧？1483年，所以路德是个80后，你知道他两个人差了多少年？差了将近30年的时间，所以加尔文是很晚才进入到宗教改革运动当中的。那他出生在法国北部的一个小城叫做努瓦用，那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在历史上这个查理大帝是在这儿登基教皇给他加冕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所以他在整个法国的宗教历史和政治历史上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父亲是一个给主教工作的一个秘书，所以他的父亲虽然不是一个神职人员，但是他的父亲是紧密的参与到当时教会的最重要的事工的核心当中去的，所以他的父亲有很多的特权， 这个主教的这个主教，他给这个主教工作，这个主教是一个贵族出身，所以他的父亲虽然自己不是贵族，加尔文自己不是出身贵族，但是他从小是跟所有贵族的家庭的孩子在一起玩，在一起长大的，从小是在贵族家庭里面受到这种教育的。那所以这个是努瓦用的这个主教堂。加尔文很少提到自己的生活，在他的一生当中，对吧？加尔文的写作和路德非常的不同，路德特别喜欢谈自己，路德自己家长里短，自己跟老婆对吧，就是所做的所有的事情，跟家庭发生的这些事情，路德很喜欢写在他的桌边谈里面。但是加尔文很少提到他自己的生活。我们能够获得加尔文早期生活的信息来源是他身边的人的写作，特别是跟他同时期的他在日内瓦的继承人贝扎的写作。那加尔文的父亲给主教工作，使得他获得了很宝贵的这个贵族教育的资源，而且他父亲的职务的原因，所以在当时在教会里面谋个这个职位是很容易的，所以加尔文12岁便剃发成为主教的秘书。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并不是说加尔文真的跑去给主教办公室里面工作，这个只是一个职务，所以他是说从主教那儿获得这个薪水，然后分一少部分的钱给另外一个其他的神父或者是其他人，让这个神父代替他去工作，他就可以从中间获得这个收入的来源，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加尔文实际上从来没有给主教工作过，但是他有这个职分。By the way， 加尔文住所离这个主教堂非常的近，所以大概就是在这个方圆很近的这个范围内，所以加尔文12岁便剃发，这就是所谓的剃发，这个叫做 tonsure， 就是把中间剃秃了，这表明他，你可以想象12岁加尔文是这样的一个发型，对吧？感谢主，我们今天这个当牧师不用剃这样的发型，对吧？所以这个加尔文就获得了这个收入，那这个收入也保证了他接下来的教育所需要的经费。那接下来到了1523年，加尔文就开始他的求学的生涯。14岁，他和这个 Angst 家族的两个儿子一起去到巴黎进行深造学习。那巴黎在当时是流行思潮的汇聚地，所以加尔文在巴黎接受当时最先进的人文主义教育。首先，他所进入到的学院叫做马尔凯学院，对吧？在这里面他主要学习的是基础文科的教育，也就是拉丁文的教育。那在这儿加尔文奠定了他整个一生他的写作最让人惊奇的一个部分，那就是他的拉丁文是非常的华丽的，非常的清晰，不能说华丽，他的拉丁文写作是非常的清晰。那这得益于他的老师科迪尔。科迪尔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哲学家，那他的最伟大的贡献就是这个在教育上，在拉丁文的教育上，科迪尔写作了一本拉丁文的语法书，甚至一直沿用到19世纪所以科迪尔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文主义者。后来科迪尔在晚年也加入了宗教改革，然后来到了日内瓦，在日内瓦的加尔文所建立的这个日内瓦学院里面继续教拉丁文，所以加尔文在这儿得到了最好的世界最顶级的拉丁文的教育。然后呢，在结束了马尔凯的这个学习之后，可能不到一年的时间，然后他就进入到了蒙太古学院，著名的蒙太古学院。那蒙太古学院是学习哲学和伦理学，那也就是为接下来学习神学奠定基础。所以他的父亲是想要让他一家人走这个教会的神职人员的道路，因为这个在他父亲有这样的联系，对吧？跟主教的关系，所以很容易在这一条路上能够为加尔文打造一片天地。那加尔文在这里面结识了当时法兰西国王、法兰西一世的医生、私人医生科普一家，所以你要知道，加尔文在这儿开始结识到整个法国皇家最顶级的这些政治领袖身边的人啊。给法兰西一世的家庭医生的一家人的孩子跟他是好朋友，所以这是加尔文的这种社交圈。那在蒙太古学院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在 1526年或者27年的时候，加尔文的父亲要求他放弃继续学习哲学和神学，而转去学法律。原因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啊。但是有一些猜测，是因为他的父亲跟这个教会的关系弄僵了。实际上，他父亲在临死之前被教会被主教逐罚，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推测，就是他的父亲在这个时候已经和教会的关系僵化，所以他父亲认为说，最好还是让他的孩子不要去这个，不要去走这个神学的道路，而去转去学法律。所以不论如何，加尔文在1526年到27年来到了奥尔良大学，来进行法律的学习。这里面有整个欧洲最顶级的法学院，当时最卓越的法学家埃斯托尔在这里面教课。那在奥尔良大学，在法国奥尔良大学，他们所教导的学法律并不意味着跟神学完全没有关系，因为所有的学习的方式都是研究这种古典的文本，所以就算是学法律，他们要读的文本跟学哲学所要读的文本其实很像，比如说都要读西塞罗，都要读这些对吧，塞涅卡等等这些古典的这些文本，所以在研究文本的方法上，在当时的欧洲有这两种方法，一种是传统的经院式的方法，那就是去研究这个语法，然后去研究这些他的辩论的逻辑结构，然后找到他所要辩论的这个真理等等，然后用这种反驳或者回应的方式来去辩驳这个真理的内容，这种经院式的方式。所以加尔文在这里面学习到了一些传统的经院式的学习方法，虽然是学习法律，但是其实是个互通的。而且他也开始学习希腊语，但是他的希腊语在这里面的学习并不是非常彻底的，最后他还要到这个巴塞尔，他的希腊语开始突飞猛进，对吧？但是最重要的是，在这儿他遇到了他的一个堂兄，叫奥利夫坦。奥利夫坦这个人，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但是今天我们对他的这个重要性已经不太知道了。奥利夫坦是比加尔文更早进入到宗教改革运动的，而且是在法语宗教改革运动当中是一个先锋式的人物。奥利弗坦和法莱尔曾经在加尔文还什么事儿都不知道的时候，就已经参加了在意大利的北部这些瓦尔丹西安教会的一个总会，并且奥利弗坦在1535年已经把获得了这个意大利北部这些教会的资助，然后给他，然后他把新约的圣经翻译成法语，这是全世界第一本法语的圣经，翻译是奥利夫坦翻译的。1535年已经完成了，那加尔文到日内瓦是1536年，所以在这个时候奥利夫坦开始给加尔文传福音，对吧？所以加尔文在这个时候开始懵懵懂懂的开始了解一些改教家们的作品，开始了解一些因信称义的教义，一些唯独圣经的教义等等。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还并没有真正的明白福音到底是什么。那在奥尔良大学学了两三年之后，他来到了布尔日大学。那他之所以来到布尔日呢，是因为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布尔日大学的后面的金主是这个纳瓦尔的王后玛格丽特。玛格丽特是一个比较倾向于改革运动的人，他是这个法兰西一世的姐姐。但是他比较喜欢这个宗教改革这方面的这些人才，所以他在布尔日，这是他资助的大学，他高薪从阿比纽挖来了一个意大利的法学家，这个法学家的名字叫做阿尔恰托。那阿尔恰托名气非常的大，所以吸引了很多人。这个是当时欧洲大学的这种招学生的方式，对吧？就是招来一个名气很大的教授，然后所有的人都追随这个教授就来到这个大学。所以加尔文当时也是听到奥尔恰托的这个名气很大，所以他就从奥尔良来到了布鲁日。那来到布鲁日之后， 为什么阿尔恰托这个人的名气这么大呢？是因为阿尔恰托采取了一种新的人文主义式的研究文本的方法。所以阿尔恰托研究文本不像是这个传统的经院式的方法，阿尔恰托是回到这个文本产生的年代，回到这个历史当中，然后平行的对比这个历史当中其他的文本，这个作者写作的环境，他是怎么样使用这些语言，这些语言对于这个作者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含义，对吧？然后这个他的研究是更多的是历史进入的。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比如说现在我们所使用的研究加尔文的方法有很多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对吧？不仅是研究加尔文自己写作的那个内容，就比如说我们打开基督教要义，就好像是今天21世纪的人写的东西一样，然后就按照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语言去理解加尔文的写作。那这种然后来辨别加尔文这个说的是对的还是这个说的是不对的等等，这种是传统的经院式的方式，对吧？就把这个文本直接拿过来，然后我来判定真或者假。那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这种研究历史神学的一种进路，可能追溯到历史当中，是从这个人文主义从文艺复兴开始兴起的。那这两可以看到这两种方法会产生给加尔文产生很大的影响和这种冲击的。所以加尔文受过这两种不同方法的训练，而这两种方法呢往往在学院里面是打架的，这个教授会嘲笑这个教授的方法，对吧？所以阿尔恰托讲课的时候就会时不时的嘲笑一下加尔文原来的这个奥尔良的大学里面的教授，说他那个方法都老掉牙了，对吧？他这种方法根本不懂当时这些人使用这些语言到底是什么意思等等。所以呢加尔文的一个好朋友叫做这个 Dushman 他就气不打一处来。那他是一个贵族子弟啊，所以他很有钱。那他就很瞧不起，就是他很气愤这个阿尔恰托怎么能这么批评我们这个法国这个最重要的法学家，对吧？因为阿尔恰托是意大利人啊，所以你可以想象这里面有很多这种民族情绪在里面，对。所以阿尔恰托所以这个 Dushman 就说不行，我要专门写书来批判阿尔恰托。所以1531年加尔文他就跑到加尔文面前说，加尔文你为我写的这本书来写一份序言。这是加尔文第一次出版任何写作的东西，是这份写给他朋友 Dushman 的书的序言。那在这个序言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是因为这份序言能够让我们看到加尔文对于他所学到的这两种不同的方法，对吧？一种是传统的经院式的对文本的解释方法，一种是新的人文主义式的对文本解读的方法，他到底是怎么理解的。所以呢加尔文在这份序言当中他没有说到底哪个方法更好，但是你可以看到加尔文他接受整体当时欧洲最主流的就是传统的方法，这种经院式的方法。加尔文说人文式的历史途径是可以在这种传统的大的经院式的方法当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的，是两种方法是不冲突的，是可以互相借鉴互相使用的。所以加尔文并没有完全的站队，所以这让他的好朋友这个 Dushman 很，对吧？其实这个序言写完了之后反而好像对 Dushman 的整个的这本书的论点是有一个削减的一个作用。但是你可以看到加尔文他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一个人，他并不会去专门偏袒一方，对吧？所以他也可以看到他的这种教育对他的一个塑造。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加尔文毕业了之后呢，他接下来要进入到这个他的职业生涯。加尔文的毕业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要进入到这个学术圈子，从欧洲最顶级的大学毕业了之后，他需要把自己推荐给所谓的人才市场。这些大学要来招聘老师，这些大学要知道说这个我要聘这个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我怎么知道呢？他需要出版一些东西来把自己的思想来把自己的才华展示出来。那这就是加尔文所出版的第一部作品。那第一部作品是注释塞涅卡的论怜悯这本书。那加尔文非常迫不及待要出版这个作品。 他首先是回到他的老东家 Angst 这个家族，想要要这个出版费用，但是他没有要到，所以他就不得不向这个 Dushman 借钱。Dushman 财大气粗，就借给他钱，然后他就在1532年把这本书出版了。那你可以看出来，加尔文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非常急迫的想要把这本书出版。1532年4月4号这本书出版，1531年加尔文的父亲去世，加尔文不得不从巴黎回到他的老家。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加尔文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加尔文在这个时期的这些通信，都是不停的在催促这个出版的这本书赶快出版。他基本上没怎么提他父亲去世这件事情，他也没提他自己有多么伤心，对吧？这些没有提这些事情。那很多人，有些人就会觉得说，这个加尔文这个狼心狗肺，对吧？这个儿子，对吧？天天就想着自己那点事儿，对吧？但是也可能是因为加尔文本身就是一个不愿意把自己的情感过多的去表达这么一个人，他更关注的是，包括他对塞内卡的注释，也可以看到他的斯多格哲学对他的思想的一定的影响。他认为一个优秀的领袖的一大特质就是他不会被他的情绪所左右，而是能够理智的、有秩序的做他所应该做的事情。那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那加尔文并没有去过多的谈论他父亲去世对他造成的影响，也是可以理解的。那这本注释出版，塞涅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塞涅卡是尼禄皇帝身边的谋士，所以是在耶稣在世的那个期间，塞涅卡是耶稣同时代的人。那塞涅卡当时劝尼禄皇帝对异教徒，也就是包括基督徒，采取宽容的政治态度。还记得尼禄皇帝当时罗马着了一场火，然后尼禄皇帝就是借此来这个逼迫杀害基督徒，所以塞涅卡是在当时那个时期对尼禄皇帝来提出这样的一个意见，就是说，如果你想要稳固你的统治，那么一个优秀的君王是不会随着自己的这种情绪来随意的去滥杀无辜的。所以他提到这个塞涅卡是斯多格哲学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所强调的是这个社会需要有秩序，而一个优秀的领袖是一个，他用这个 impassible， 对吧？是一个没有情感的一个人，这是一个优秀的领袖的特质。但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怎么可能，对吧？他刚才我也提到了，这并不是说他完全没有情感，而是说他在做出政策判断的时候，他是不会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的。那这份作品也体现了加尔文人文主义的一个特点，他尊重作者的原意。那这也让学者们产生一个问题呢，就是加尔文是否是一个 stoic， 是否是一个斯多格主义者？从表面上来看，感觉加尔文这个人很冷冰冰的，对吧？他跟人不是特别的，就是打成一片等等。所以很多的学者会认为加尔文实际上内心是一个斯多格主义者。但是我想可能最好的回答是说，加尔文的确在某一些层面上欣赏斯多格哲学所倡导的那种美德，但是他并不是忠于斯多格哲学的一个斯多格主义者。所以这个是加尔文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在这部作品当中，加尔文的法学训练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研究罗马法律当中的这个 equitas 这个概念，也就是公平的概念。什么是公平？那对于加尔文来说，这个法律有三种不同的功用。第一个功用是对犯罪者执行惩罚，使其进行道德上的改进，这是第一重功用，惩罚惩戒者，惩罚这个犯罪者。第二是为公众树立道德榜样，然后第三是铲除罪犯以保护公共安全。那加尔文认为罗马法律这三重功用可以应用在当下的社会，这也为他后来在日内瓦设计教会惩戒的这个或者律法的三重功用的时候奠定了一个基础。在这份作品当中，加尔文特别强调自然法 natural law 的地位，他认为自然法是上帝放在受造界当中人类社会当中的一个最基本的秩序， 所有一切的人类法律都必须建立在 equitas 和 natural law， 对吧？就建立在公平和自然法的基础之上。所以加尔文在后期他的要义当中提到包括人类政府的法律的时候，他回应了当时一些错误的观点，特别是有一些人认为我们需要把摩西的律法应用在当今的社会当中。加尔文回应这种错误的思想，他说，我知道许多人在这方面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这出自于他的要义第四卷第20章。他这样说，他说，很多人认为如果采取一般国家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采取摩西的法律，是不蒙神悦纳的。我在此不讨论这种观点的危险性，我想要证明的是我只想证明这是错误和愚昧的观点。然后他说，法律的构成，你看到这里面要义里面他已经体现出来加尔文在法学院学习的内容了。他说，法律的构成以及其构成本身所依据的 equitas， 也就是公平，是自然的，是 natural， 对所有普世的人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都取决于它所产生的环境和处境，所以看到这是它的人文主义的教育的背景所引发出来的这样的结论。只要所有的法律都是朝着 equitas 的目标前进，它们之间的细微的差别就无关紧要了。有一些人说，如果上帝透过摩西颁布的法律被今天的社会废除，那么上帝的法律就受到了羞辱。这种说法是完全徒劳的，因为当其他人类的法律被认可的时候，并不是通过简单的比较产生的，而是考虑到所制定的时代、地点和国家的现状。或者有的时候摩西的法律被取消，是因为神本来并无意为我们这个时代颁布这种律法。神通过摩西的手并没有将那些律法在所有的国家中宣扬，也没有在所有的地区生效。所以这是加尔文的法学的训练能够帮助他建立这样的一个后期的神学上的一些观点。所以我们看到加尔文的思想充分的利用了非基督教的一些思想，对吧？利用了斯多葛哲学，利用了这些塞涅卡这些非基督徒的思想。所以对于加尔文来说，他并不是认为说我们只能从圣经的启示当中才获得真理，真理可以在异教徒的思想当中获得，真理可以在非信徒当中获得，可以在塞涅卡当中获得，可以在这个西塞罗当中获得，是吧？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他说，只要是真理，虽然不是从特殊启示当中获得的，那它也是真理，这是上帝普遍的启示，普遍的恩惠，所以一切的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这是加尔文，我们可以从加尔文的第一部作品当中这样来获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的是加尔文的归信格和他的出逃。学者们一直都在讨论加尔文到底是什么时候信主的，什么时候归信，哪一刻加尔文变成了基督徒。那这种辩论的意义似乎不大，去寻找一个归信的瞬间，就是说啊，就是这一刻加尔文从一个非信徒变成了信徒啊，这种做法是现代归信主义的一种迷思，对吧？因为今天从芬尼而来的这种归信主义，你必须现在就做一个决志祷告，然后现在你就从非信徒变成信徒了，对吧？你的身份可以在这一瞬间可以确定，记得哪年哪月哪日哪一刻我变成基督徒了。这种归信主义的思想是完全不适用于16世纪的。加尔文从小受洗在教会里面，他从小就在天主教的这样环境长大，他没有一刻认为自己不是基督徒。那他对于福音的理解是一个渐渐改正的过程，是一个渐渐明晰的过程，并不是一瞬间马上就明白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去摒除这种归信主义的这种错误，是吧？一定要找那么一个瞬间，对吧？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做基督徒，你做决志祷告的时候，你并不是真正明白福音啊。你真正明白福音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对吧？这个过程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这也是加尔文身上可以看到，这是所有的改教家身上都可以看到的。那在出版塞涅卡之后，加尔文回到了巴黎， 在当时刚刚成立的这个皇家学院里面进修语言。当时在巴黎的皇家学院，他在蒙太谷的校友这个科普，其中一个朋友，其中一个人已经是这家皇家学院的校长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他的同学这个升级升得很快啊。那尼古拉斯科普当时已经体现出来了一定的改革的倾向，所以首先一个事件是1533年万圣节的演说，这个演说是尼古拉斯科普在他担任校长的时候的就职演说，开学典礼上的演说。这个演说的标题叫做基督教哲学，但是我们今天获得这个文本，对吧，你仔细去看这个基督教哲学这篇演说，他到底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其实跟路德所说的律法跟福音的区分是一样的。在这篇演说里面，科普大量的引用路德的话，科普比如说科普引用路德在马太福音的注释，他说律法包含在诫命当中，律法给我们的威胁，给我们重担，律法对我们没有善意，但是福音不是靠诫命来驱动人，而是教导我们上帝向我们所发出的善意。你听科普这话听起来就像路德说的一样，所以科普在当时已经大量的学习了路德的神学。所以这篇演说一发出之后，结果随即而来的就是国王法兰西一世发布的通缉令，在巴黎全城逮捕路德派啊。这个一听就是知道说这个科普是路德派，所以国王这个命令一发出来之前，科普已经秘密的离开了巴黎，而加尔文在这个时候也秘密的离开了巴黎。那这是为什么呢？这就很有意思。可能你是知道加尔文学者们每天都在讨论点什么，就是讨论到底这个时候加尔文信没信，是不是相信福音了，对吧？贝扎在加尔文的传记当中，贝扎是加尔文的继承人，他说其实科普的这份演讲稿是加尔文写的，但是后期的学者，对吧，今天的学者就是说我们不能贝扎说什么都信，对吧，就是你还是需要去看他的写作的风格是不是符合加尔文的风格，对吧，他到底有什么证据表明这是加尔文写的等等，所以不确定这是加尔文写的。但是加尔文跟科普一同秘密的离开这个巴黎，可以表明的是什么？可以表明的是加尔文也感到这个抓捕路德派的命令跟自己有关，所以加尔文在这个时候已经可能在自己的内心更倾向于自己是属于宗教改革那一派的，尽管他并没有明确的表达出来。所以他离开了巴黎之后，他就跑到了这个他的好友这个杜提勒的在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小城家里面隐居起来。加尔文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他不喜欢发起这些运动，他不喜欢搞很多的这种政治活动，他就喜欢安静的在乡下自己读书写作。所以他以为在隐姓埋名的生活可以这样持续，但是没想到几个月之后，在1543年的10月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得加尔文被时事的浪潮推着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祖国。这就是34年10月17日的巴黎檄文事件。在当时这个事件是什么怎么回事呢？是后来人们知道说有一个牧师，他的名字叫做 Marquet， 这个牧师他写了一份海报，就是你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份海报，然后他就在巴黎到处的张贴这个海报。那这个人后来他也离开了法国，后来去了纳沙塔尔，成为了那改革宗教会的牧师。这个海报呢，就是批判这些错误的圣礼，批判教皇的，就是教会里面这些腐败等等。这些批判其实很常见，但是有一件事情让法国的国王非常的不安，那就是他有一天睡觉起来之后，发现自己卧室门口也塞了一张海报进来。那这一下就不得了了，这就涉及到了国家安全的问题。这些 造反的声音已经可以离国王这么近了啊，那他会担心他的人身安全的问题，所以他就开始下令抓捕这个，又一次抓捕这些造反者。虽然加尔文跟这件事情没什么关系，但是局势如此的紧张，他决定离开法国。于是加尔文注定要成为远离家乡的流亡者。所以加尔文跟路德的人生经历是完全不一样的。路德可以坐在他维滕堡的这个家里面热炕头上，可以大肆的去抨击教皇，可以去抨击这些教会的这些各种腐败的事情，而没有任何的担忧，因为他有一位这个选侯保护他，没有人能够碰到他，他可以想说什么说什么。但是加尔文则不是，加尔文他甚至他没说什么，他就必须要跑了啊，因为这个压力是很大的，而且他一生是流离漂泊的，他没有不是在自己的家乡啊，他需要看别人的眼色行事，他的生死都是在别人的手下，所以加尔文一直没有路德那种舒适的那种改教的环境，所以这也使得加尔文很多的思想，你会看到接下来他的整个的改教的生涯是困难重重的，不像路德那么顺利。那加尔文先来到了斯特拉斯堡，拜访了布塞尔和这个卡皮斗，然后他的主要的目的地是要去巴塞尔。为什么要去巴塞尔呢？因为巴塞尔是五年前刚刚宣布脱离跟罗马的关系，然后成为宗教改革的一个城邦，所以这里面是最新兴起的改革的城市，而且这个交通便利，所以成为很多法国、德国这个改教者们逃亡的这个目的地。但是加尔文选择巴塞尔还有一个特殊的目的，是因为巴塞尔当时闻名的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产业就是印刷业，在巴塞尔是有当时欧洲少有的特别精美的印刷的这种技术，所以加尔文的第一版的基督教要义也是在巴塞尔来印刷出来的。在这儿加尔文开始结识了巴塞尔大学的希腊文的教授格里奈，所以加尔文的希腊文在这儿突飞猛进，所以而且他在这儿完成了基督教要义。但是流亡的生活对于加尔文来说非常的不是那么潇洒，对吧？也不是像你出国旅游，对吧？可以享受一下异国的风情。加尔文在这个时候他基本上都是靠借钱生活，他没有自己的收入而且他在语言上有障碍，他巴塞尔是说德语的，加尔文是法国人，他不说德语，所以他只能用拉丁语。那用拉丁语你去菜市场买菜，那菜市场的老大妈他也不说拉丁语，对吧？所以生活上很不便利。那所以这种流亡的生活给加尔文的神学也注入了一个特点，那就是加尔文开始更加的能够体会到这种基督徒在世上作为一个寄居者的一个状态。所以在他流亡期间写作的第一部神学的作品叫做《灵魂休眠》，已经体现了这种天路流亡者、天路客的主题。所以他在《灵魂休眠》这部作品当中，他描写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居住在异国他乡的陌生人中，他们不仅是流亡者，也是异乡人，他们在低矮的棚屋中勉强度日，这一切都是为了顺服上帝给他们的命令，让他离开自己的故土和亲人，因为上帝应许给他们的是尚未显明的事，因此他们从远处迎接这些应许，他们在信心中死去，相信有一天上帝会兑现他的承诺。为了保持这种信心，他们承认自己在地上没有永久的居所，他们有一个渴望的家园，但不是在这个地上，那就是天堂。所以你可以看到加尔文在流亡期间写下这段话，他写这段话不仅仅是注释圣经而已，而是表达他自己的身份，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自己的家园。那在巴塞尔这个地方是加尔文第一个经历的宗教改革的城市，在巴塞尔 这个加尔文经历了很多，加尔文经历了，亲眼目睹了整个宗教改革在瑞士教会当中所发的经历的一次大分裂。这就是16世纪的巴塞尔啊，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主教堂还在建第二个塔。现在你去巴塞尔，你会看到这有两个主教堂，有两个塔，但是现在这个时候还在建另外一个塔，还没建完。那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瑞士的教会，对吧？这是瑞士的联邦，在中世纪13世纪开始成立的一个联邦。这些城市呢，他们在帝国范围内获得了一些独立的行政权，他们自己联合在一起。那其中的整个联邦的首都是伯尔尼。然后红色标志的像巴塞尔、苏黎世，对吧？像这个其他的这些Schaffhausen， 这些地方是说德语的地方啊，在这些城市是德语。然后蓝色的呢，像纳沙泰尔、洛桑、日内瓦等等，这些地方是说法语的地方。所以在瑞士有德语区，有法语区，到今天也是这样，对吧？那在当时也是如此。所以在巴塞尔这两年呢，加尔文亲眼目睹了这种造成宗教改革分裂的一个重要的议题，那就是圣餐的观点。这个已经在1529年在路德跟慈运里在马尔堡对谈当中已经出现了，对吧？我们都知道马尔堡对谈，这两个著名的改教家坐在一起，说要为整个宗教改革联合来写一份信条，马尔堡信条。然后他们说 OK， 我们一条的写，然后写到第15条，对吧？写不下去了，为什么？第15条是圣餐。那路德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耶稣说的，所以这就是耶稣的身体，就是耶稣真正的身体。然后慈云里说，这是我的身体，是说这代表着我的身体，这个是并不是真的是。所以路德一拍桌子说，你跟我不是出于同一个灵。于是俩人就分裂了。所以路德跟慈云里从此老死不相往来。然后慈云里呢，很不幸在接下来第二年1531年在战场上死了。所以这个德语区的路德宗的教会以维滕堡为首的就和慈云里苏黎世的教会就分裂了。那这个是更大层面上的。那接下来就是慈云里死了之后，整个宗教改革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那就是我们到底应该跟维滕堡的路德，还是应该跟苏黎世，我们的神学到底应该跟哪一方，哪个才是对的？所以呢，这就导致宗教改革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因为你要想到当时的宗教改革，我这一讲可能时间又超了，因为宗教改革想要延续，你得活着，最基本的一个概念，你要活着。罗马天主教派兵来打你的时候，你得有军队过去跟他对抗去。所以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要形成一个军事联盟，所有的改革派的，不管是路德宗，对吧，也尽量拉拢一下这个瑞士的这些改革宗的教会，我们要都把军事力量团结起来，来保护这些改革派的这些城邦。所以他们形成了一个叫做施马尔卡登联盟。那施马尔卡登联盟在德语区基本上形成了很多诸侯，以这个黑森领主，对吧，为首的。但是他们想要努力的去结合这些瑞士的教会。那这个重要的任务就交给了斯特拉斯堡的改教家布塞尔。那布塞尔是一个非常牛的一个人，那我们后面会具体来提。那苏黎世在1536年，这些地区的教会他们一起开会，在巴塞尔开会，写作了瑞士教会的神学立场，被称为叫做第一瑞士信条，1536年写作的。这是慈云里死后第一次神学的重整。那苏黎世的领袖布林格成为了整个瑞士教会的代言人。那有人就在晚年问布林格，因为1536年他们都在巴塞尔聚集开会，对吧？当时加尔文在哪儿呢？加尔文也在巴塞尔，但是这会没请加尔文去，因为加尔文还是一个路人甲。所以有人晚年就问布林格说，你知道吗？你们在巴塞尔开会的时候，加尔文也在，你还记得他吗？布林格说， 好像没有印象。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当时的加尔文还不在改教家们的视野范围内，是吧？他们不知道加尔文是谁。那布塞尔和路德他们谈判在1536年，所以1536年很重要，对吧？加尔文在来到巴塞尔这一年发生了好多好多事情。那一方面是瑞士教会写作的信条，他们团结在了一起，形成了一股绳，对吧？然后在这个时候，斯特拉斯堡布塞尔和维滕堡的路德又签署了一个条约，叫做这个维滕堡条款。所以维滕堡条款呢，就使得斯特拉斯堡和所有的南德地区的这些教会，我们在这个图里面没有，南德地区就是在这个附近的教会，和维滕堡在北边联合在一起了。那接下来就是说，巴塞尔要这个斯特拉斯堡要努力的把下面更南边的瑞士这些教会也纳入到维滕堡协同信条当中。那这个布塞尔就马不停蹄的开始各种拉拢这些巴塞尔的这个改教家。几个月之后，巴塞尔也签署了维滕堡条款，然后巴塞尔就和斯特拉斯堡一同的游说其他的瑞士城邦，就马上就要成功了，就开始给这个瑞士，给这个伯尔尼开始游说，很快就要成功了。但是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布塞尔写给路德的一封信被一个学生偷偷的交给了布林格。在这封信里面，布塞尔称瑞士人信心软弱，求路德要体恤瑞士人信心的软弱，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那这封信让苏黎世的布林格看到了，这可得了。于是布林格这个，对吧，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对吧？所以就一怒之下跟斯特拉斯堡断绝关系。所以布林格和布塞尔到死都就是分道扬镳。所以这个整个改造瑞士，把瑞士纳入到整个跟这个维滕堡一同的整个宗教改革的这个计划，就因为这个学生的这个告密而破败了。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成功的把伯尔尼加入进来，所以巴塞尔、伯尔尼这些都成为这个维滕堡条款的成员，所以他们也顺利的加入了施马尔卡登联盟，所以他们的军事力量也团结起来，能够跟这个帝国的查理五世的军事力量可以抗衡。那加尔文在这个时候他其实不太管这些事情，加尔文在这时候跑到哪儿去了呢？跑到了意大利。在意大利有一个法国的公爵夫人，她的府上可以为法国的逃难者提供一些避难所，但是加尔文发现在这儿也不安全，于是他就回到了巴黎，回到巴黎处理一些家里的事情，然后他准备再去斯特拉斯堡。这是瑞士的纷争，对吧？这是我刚才提到的布塞尔跟路德、维滕堡条款、布林格说，我不跟你玩了，对吧？然后但是巴塞尔是愿意跟布塞尔一同的。然后加尔文的晚年的这句话体现出来他的一个倾向，对吧？他晚年说，我开始逐渐走出教皇的黑暗，开始初尝一点健康纯正的教义。当我阅读路德作品的时候，我看到他说 Oco Lampadius 和 Zwingli 把圣餐的本质都移去了，只剩下空的外表和象征。我承认我不再看他们的书了，也就是 Oco Lampadius 和 Zwingli 的书。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读他们的作品，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他们刚在马尔堡会过面。所以加尔文这段晚年的话就体现出来他当时的神学的倾向，他更倾向于路德而不倾向于茨威利。 OK， 我们今这个最后总结一下这第一讲的内容，对吧？总结一下，那就是加尔文，我们看到加尔文的人生的经历和他的神学是密不可分的，他的流亡生活也塑造了他的天路客的神学。加尔文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苏黎世教会的这些纷争当中，也可以看到加尔文并不是改革宗教会的奠基者。在加尔文进入到教会施工之前， 改革宗教会已经有非常多的领袖出现，对吧？从最早的慈云里、奥克兰巴迪斯、布林格，对吧？麦克尼乌、布塞尔等等。所以，这些人他们是加尔文继续延续宗教改革的一个奠基者。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在问加尔文到底是谁呢？我们从第一讲我们可以看到，说加尔文是一个幸运儿，他在很多人眼里是法国中上层社会的一个名门望族庇护之下所长大的一个人。他的举止很文雅，他很睿智斯文，他有绝世的才华，受过顶级的教育。但是呢，早期的加尔文是专注用这些才华来飞黄腾达，来追逐他自己的个人成就和名誉。在这一切的光鲜背后，只有加尔文自己知道，他的内心深处正在与自己的罪挣扎。所以加尔文和我们一样，他是一个跪倒在上帝的面前祈求怜悯的罪人。他和路德所经历过的挣扎，加尔文他也经历过。路德所发现的因信称义的福音也带给加尔文新生。所以加尔文的生命从此不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那个拯救他脱离死亡的耶稣基督。他也将在这地上短暂而逝的生命里，用他绝世的才华和文采，向世世代代诉说上帝永恒的救赎之爱。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第一讲所讲的内容，从加尔文早年到他逃亡的生活。然后下一讲呢，我们将会进入到加尔文在巴塞尔所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我们先休息5分钟，然后我们回来再讲这个基督教要义。